很多事情悬而未决的话，他们就装在我的身体里面，我持续的认知理解消化他们，但在我想清楚的时刻他们就会离开我，就不跟我有关了。
但是我现在就觉得我无比的自由，因为没有任何一个体制会对我这部分的自由再造成威胁了。
他的说法是他是隐居人士，独自苦修然后炼药，现在把那些东西捧来给我们看，
说很多习惯沉默的人之所以会保持沉默，是在搜集表达者的破绽。
我想到你说我没有经历自我改造的过程，因为我还没有被审判过。
我觉得也是因为你的 ego 很大，外面的东西很难进到你身体里去。
下马威，下马威，
好久不见，大家好，我是经历了过山车事件之后归来，像一个疲惫的丈夫一样的马。
大家好，我是和马儿疯狂聊天聊到经常忘记其实我们还要做播客的小夏。
今天我们都第20期了，感觉有很多话想说，急切的需要去感知到这个和大家的连结。
没错，虽然我感觉已经做了很多期节目，但是才20期哈，我们是一个很新的播客呢。然后虽然很新，但是我们也不怎么更新，就惩罚一下大家，造福一下我们自己吧，给大家抽个奖吧。
我觉得好难选，就是到底要抽什么呀？
就是觉得选什么都有点配不上下马威的听众，选一个有品牌的东西就好像是在推广，在做广告，选一个没品牌的东西的话，我也没有想到除了义乌小商品之外的什么独特的东西。
之前小夏说想直接发1000块钱，我很支持。因为这个抽奖的礼物非常莫名其妙。
马儿说这是播客不是微博，不需要带 tag 转发就获得1000块钱。而且我们面对的是月收入平均1.4万的听众
啊！我看到那个报告之后就想说，请问是哪位听众把我的零收入给平均上去，平均成1.4万了？
加一，我觉得可以送大家一个礼物，就是一句承诺。这个承诺就是我们会多更新的。然后我们现在是已经在筹备后面几期节目了，就怕大家嫌我们更新的太频繁。
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好奢侈的承诺，毕竟我是一个对频率很有要求的人。
毕竟你是一个疲惫的丈夫。
我觉得达成承诺对于丈夫来说本身就很奢侈吧，或者说想到承诺的存在对于丈夫来说就是加重疲惫的一件事情。
那这样吧，就是有个思路，我觉得可以把1000块钱这个特别具象和一个承诺这个特别抽象的东西同时划归为一个可以执行的东西。
我觉得很对，因为给1000块钱我们就很偷懒，只是转个账而已，又没有什么身体力行去做什么东西。你说的这个让我想到一个真诚并且可执行的事，就是你的休闲三件套。
我的休闲三件套已经在我们的播客里面涉及到2件套了，分别是看电影和去唱歌，所以说这个休闲三件套也算是一个我们播客周边吧。那还有一个是什么的话，大家来猜一猜，还有一个是啥？是和那个电影院和 KTV 一起同时存在于一座商业综合体里的，一般都有，反正。
不是电玩城，也不是书店咖啡店，是诺亚方舟一般的存在，就是可以躺着看电影，躺着吃东西，有一种宾至如归的体验，像家一样。但是没有家，有家里没有的服务。我觉得我已经说很明显了，就是洗脚。
对，看电影、唱歌、洗脚三件套。那我们就这次就抽一个人一起。也不知道对于他来说是一种幸运还是一种灾难。
对啊对啊，
反正不管你抽中了之后想不想见我们俩，只要抽中了，我们是肯定会陪你去干这三件事，陪你玩。然后呢，如果是在北京、上海、成都这三个城市，那就是很自然的一个相聚的一个事情。如果你在别的城市的话， 我们就去找你。
好恐怖，我们就去找你。反正在小宇宙这期节目下面评论就可能会被这个大奖砸中，或者是大惩罚砸中。
对，是，那是只要评论了，就是说只要在小宇宙的评论区留痕了就可能会被抽中了吗？还是我们规定一下说评论什么特定的内容、因为我很怕他说我们说只要评论就被抽中，那没有人想抽中，这期就没有一条评论。
那想参与抽奖的就在评论区扣一就行了。嗯，但是我们后续也可以三个人一起沟通一下具体的奖品内容和形式，你要是不愿意我们也就是强行去你的城市自己玩去。
对，这个旅行，一起旅行是我们年初的那个 flag 嘛，然后反正抽中了之后，嗯，我们再一起商量一下时间啊，什么具体的安排什么的，反正非常的谢谢你能跟我们一起完成这个事情。但如果你真的不想要，你又参与了，你就想玩玩，你也可以同城转让给你不喜欢的人。
OK， 那这个对我们俩来说很爽的抽奖说明就结束了。
但我觉得有个问题就是，如果他在美国怎么办？他如果、对，我看 IP 地址好多以前评论我们的听友都在德国啊什么泰国之类的。
哇，那这个不仅有我们因为上学所以去不了国外的困难，那还有在国外找不到洗脚城的困难。
那在国外的话，我们就可以像那个 Her那个电影里面的那个 Samantha 一样、就是化身人工智能、我们用声音陪伴他一天
啊，听起来更折磨。那不如是他想要聊天的时候可以直接找我们，就是有这个随时联系我们的权限。
哇，真是好珍贵的权限。可以可以，反正欢迎大家评论嘛，然后跟我们一起玩。
嗯，没错，期待在评论区看到大家的扣的小一、然后我们在这里要进行一个话题的转，进行一个歌的唱，欢迎你拨通我的电话号码。就是在没更新的期间，小夏有进行一个游的旅，请讲一下你的感觉吧。
嗯，感谢你拨通我的电话号码。这个梗是、这是我十年未变过的手机彩铃。
彩铃，救命。
就是给我打电话的人都会听到这个哦。
没错。
我对这个游的旅就感受就是非常闲适，很开心。我先是跟全家人一起去了广东，吃了好多好吃的，而且这个旅游中我发现我妈我爸尤其是我爸爸对很多那种需要用手机操作的东西以及很多早就在全国开了连锁的那些品牌店是一无所知的，就是我感觉他们不是因为来到了广州而感到兴奋，而是因为来到了一个更大的城市而感到兴奋。然后由我进行主导的这场旅游就慢慢的演变成了一个家庭关系中权力开始产生变化的一次机会
啊，
嗯，我就觉得还蛮难得的。然后后面我从广东回来也慢慢去了一些其他地方，主要是和朋友一起去安徽玩了一下，途中经历了很多事嘛，不管是网上的还是身边朋友的，嗯，就比如说我帮他查了考研成绩，然后在这个在黄山的那天晚上，马儿也跟我打电话说了他在我们没更新的这段时间里面经历了一些震荡，所以这段时间我接受和经历的事情浓度很高，充满了事件节点和变化。
没错，我经历的这个震荡呢要从上期节目提到的我觉得我是大家庭供养出来的小孩这件事情说起。就是因为我过年是在爷爷奶奶和叔叔婶婶就是爸爸的弟弟生活的家里面度过的这个年，然后当时是有一天婶婶从娘家过年回来，然后她的两个弟弟来送她，我当时正好录完上一期播客正在连夜剪，因为第二天一早要去侄女的婚礼的上帮忙，然后突然我刚录完有个弟弟就敲门说叔叔流了很多血，然后我就跑去看，就发现他两个手都很深的伤口一直在涌血，并且他很激动的在震动，然后我就从那个非常混乱的场景里面从他们的只言片语间拼凑起来的一个事实，就是婶婶她有一个从婚前就隐瞒的儿子，就是来找我的那个弟弟，就是虽然他说是弟弟，然后我就很心疼叔叔，因为我当时以为他发酒疯我还很生气， 但是我能够理解他那种在醉酒的情况下非常突兀的得知了这个爆炸性事实，然后他就很躁动不安。我感觉到这一点，我就跟他们说你们先出去，我跟叔叔待一会儿，所以然后我就安抚了他，并且我觉得能感知到这是有效的，因为他们离开之后叔叔就没有那么躁动了，并且一直在哭，虽然我知道他就是处于很醉的一个状态里面。然后我又去了客厅和婶婶聊这件事情嘛，因为我想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然后就得知了这个小孩是他早年的时候被他后爸强奸，然后有了这个小孩，然后家里一直把那个小孩当成弟弟给养大了。然后我就跟婶婶在那个坐在我们家钢炉前面，就是烧柴的那个做饭的锅前面，就是沉默然后流泪坐了很久，我觉得我什么话也说不出来。然后婶婶睡觉之前我就跟她说，你可以随时联系我，跟我打电话，因为我就很心痛所有人嘛。
嗯
嗯，然后我在事情发生的同时也去联系姑姑，就是因为我觉得除了我之外也要有人知道这个事态。然后因为并且因为姑姑是一个很有耐心然后精神力非常强大非常在乎所有人的感受很细腻的一个人，然后跟她沟通的过程中我也知道了很多过去不知道事情，就是比如说婶婶每次跟叔叔吵架的时候，她就会拉着其中一个妹妹说要带她走，然后就不太考虑另一个小孩的感受，就会有点偏心，这些都也是我在当时才知道的。然后我的感受就非常复杂，因为我同时很难过的同时又能够感觉到姑姑她在这些关系中的付出的劳动，但是她的表达又会让我觉得她希望我会恨婶婶。嗯，但是我很一直以来很爱我的婶婶，她是非常勤劳非常厉害的人，她有非常强壮的手臂，然后每次我回家的时候她脸上都是非常纯粹的爱和想念。然后我的经验就是我会很心疼婶婶嘛，因为我知道她经历了什么，但是我同时又得到的信息是原来她不是我想的那么好的一个人。嗯，那时候就感觉非常复杂，但是我又完全没有办法怪任何人。然后我在离开之前就去找叔叔商量，就是因为我不希望他因为发生的那些复杂事情在心里面再责怪自己，因为那个事情之后还发生了一些别的事情。然后做完这一切的那天开始，我就觉得我整个人仍然在那种终身的震颤的余韵之中，然后就进入了一个吃了屎的疲惫的丈夫的休眠状态。嗯，大概这就是我经历的震荡。
嗯，你才不是那个什么疲惫的丈夫。那我是第二次听了嘛，然后我听完之后我依然觉得啊，就是啊，就很感谢你跟我分享这个过程，很想拥抱你。然后我觉得就是我们两个在讲了以后说要在播客里面分享这个事情，然后你来做这个自我暴露，我觉得是很勇敢的一个决定。我就很私心希望每个听到这里听到这个过程的人都不要大声说话，因为我会觉得刺耳，很觉得很残暴。我第一次听完马儿讲述之后是一个完全失语的状态，因为我也听了后面的就叔叔发生的那些事情。嗯，然后我想说的话到嘴边都会吞回去，因为我感觉我作为一个在这个城市里面生活了很多年的人，我很多原有的观念都消失了，所有带有那种分析指向的话语都是非常轻浮和失效的。然后我在回到上海之后见到了因为播客认识的好朋友小毛，然后我跟他大概有讲一下马儿跟我讲的这些发生的事情，然后小毛的反应也是说他觉得没有人该承受这么多，觉得你承受了好多。然后 虽然我只跟小毛见过两次，然后马儿从来没有见过小毛，但是我感觉在跟他讲这些的过程，就好像是天生跟他离得很近，然后愿意跟他敞开，就好像我们在彼此面前都有着非常完整的心灵。我自作主张的跟他分享了马儿的这个经历，而这部分原本是藏在我的身体，我们这的对话里很里面的部分，所以说我觉得在跟小毛交流，包括把小毛的反应转述给马儿之后，我才跟马儿讨论说这个好像可以跟听友也分享，因为好像如果我们都可以用心灵产生交流，是很幸福的，很有力量的。然后找到那些本身就和我们心灵距离很近的人，形成有形或者是无形的深刻的连结，这件事情本身也是很有力量的。
我觉得我有很深刻的感受到你在倾听的时候会真的进入说者的身体这一点，就是觉得你会，这样听我说话，是因为你完全尊重这个讲话的人的生命经验和他在当下场景里面的那些感受和判断。然后那天我们在通话的时候，小夏有问我说怎么想，我说我不想想太多，就不想想太清楚。我觉得我就是现在像信任我当时，就是像信任我自己铭记的当时的那些体验和感受一样，信任我现在想要跟大家分享这些体验的冲动，并且我知道我的消化过程也仍然在继续嘛，也不会停止，我仍然在长久的那种终身的余韵之中。然后我觉得说出这些事好像不需要勇敢，反而是我在对我的力量进行确认。然后我也相信，因为有我，因为是我，所以可以让我爱的人们 feel better。那还有一件事就是，说出这些会带来一个 bonus，就是我可以对那些在经历类似同样的事情的朋友们说，你们真的好有力量。
包括你在后面跟我讲说，你为他们做了那些事情，然后你的一些想法，然后想让他们感受到，你是成长为了一个，可以跟他们连接，他们可以依靠的一个亲人的时候，我也会觉得是那种感受，是因为是你，因为有你。你的生命，你的身体，就都是因为你是无限的你。
是的。然后我们不是在做这期节目之前，互相了解了最近对方想聊的吗？然后但是之前的事件不是我们 focus 的重点，反而是我和小夏在分享了这些事之后，就从这个切口好像进入了心灵，就聊了很多，走得很深。
对，我前面不是说我们聊天聊到忘记要做播客吗？
对。
就是我们每次聊要就是聊什么话题，在播客里面的时候，可能就先问一下对方最近发生了什么呀。然后结果那天我在听了马儿跟我的讲述之后，我自己也受到了心灵震荡。然后我们两个就聊了很多私人的话题，聊到最后也确实突然想起。我们本来是要做播客的，因为当时没有想到这些是一体的。原来刚刚讲那些也要在播客分享，然后聊了一大圈，我就问马儿，那你最近有什么想分享的呢？
对。然后小夏当时原话是：“最近你有什么部分是想的比较清楚的？我们来在播客里面聊聊。”然后本期标题就诞生了。我发现一旦想的太清楚，对我来说简直是一种毁灭，就是意味着我世界里面的某个部分的版图，它好像消 失了。
对，然后我们就双方顺着这个想清楚的这个话题聊了很多，涉及到了很多我们整个人的精神和选择相关的东西。我们就先各自分享一下，到底什么是想清楚吧，我觉得。
我觉得这个概念的引入简直像分水岭一样，我和小夏就往前各自跑了起来的感觉。我是持续有种 事物会因为我想太清楚而毁灭的那种恐惧感。因为很多事情悬而未决的话，他们就装在我的身体里面，我持续的认知理解消化他们，但在我想清楚的时刻他们就会离开我，就不跟我有关了，就像那种游戏里面的任务的进度条完成了之后它就会消失一样。就我是靠身体经验做判断的，因为我不看天气预报，然后很多时候对衣服穿多穿少也没有判断，就在冷的时候我知道我冷了，在热的时候我知道我热了，然后吃饭也是等到饿了的时候嘴里想吃什么味道来决定我吃什么东西。我生活状态就比较像那个QQ 炫舞或者是一些音乐游戏，那个按键到那个线前面了之后到了眼前我再去做身体反应，就是纯粹的靠感受，并且我觉得我自己 也在有意识的去陌生化自己，就是不想预想，不想了解自己，不想研究自己，会期待那些意外的反应，就是向往一种不准确的事情。就包括我们上次谈到训练自己对我来说也是一种准确，因为我将会对自己有把握，就是完全放纵自己被感受牵引，然后不想有准备的生活，就是这样一个状态。那这个状态一方面让我活得非常舒服自在，一方面我觉得我的社会化会非常艰难，因为我很难成为一个有效的社会人。我是当然不是担心自己会成为一个涣散颓废然后到处借钱的废物，我觉得我的隐忧是我爱的朋友们他们不会跟一个无能的人做朋友，然后这种无能是针对我自己真实我自己的那个部分，也是我朋友真实我的那个部分，就是他有没有更高功率的运作，就是能不能让我跟社会接轨。
我在触及到这个话题之前，你就是你说这个状态一方面让你活得很舒服自在嘛，然后包括之前你也跟我说如果那个全世界有那个什么快乐排比大赛你一定会勇夺第一。
是
我就觉得其实你对自己的状态是非常接纳，也没有什么隐忧的，然后没有想到你还是会觉得它会是一个问题，就是你会担忧它某一天会突然跳出来，觉得你应该成为一个跟社会更接轨的人这样子。但是我那天在听你讲了这些以后，我其实原本会觉得说我想不清楚对我来说才是一种毁灭，因为我是属于那种要把一个事情搞得很清楚然后就不再受其困扰或者是阻碍的人，或者是我觉得他被想清楚了之后他才会更属于我。但是那天我在听了你的阐述之后受到非常大的启发，我觉得想得太清楚实在是一种毁灭，应用到我目前的一些思考上是这样的，就是可能我身边很多人都觉得我是那种想得很清楚的人，但是基于你讲述的对想清楚的这个理解，我觉得说这个想清楚不在于说我知道我下一步要干嘛，我知道我要研究什么领域，那想清楚与不想清楚也不是那种简单的未雨绸缪和车到山前必有路这种观念上的分别，而是我觉得这个不想清楚对于我来说是一种更相信自己的心的表现，就是我要珍惜和不断触及那个本真的我，还没有进入到一些理念啊道德框架里面的那个我。当然这个我可能就我刚讲的比较抽象，它可能也是一个本身就不太存在的，但是我想说的就是这种本真性是我很想追回的。就是过去几年尤其是在读大学的这几年，我觉得我逐渐变成了一个更善于用脑的人，但是也是近半年我重新认可和看见了用心的这种美好和力量。其实就是我需要从一种真正的更我本位的出发的方式在这个世界去生活。我就是从以前我会觉得自己接触到的理论都很有道理，认为它可以用来解释生活中的很多现象，到现在我逐渐觉得很多理论很多说法很多价值框架都是另一个人的一个生活经验罢了，我也更应该更相信我自己的生活经验，我自己亲手的触碰。 然后我也意识到所有既定的理论和说法背后都有一种霸权思维，而我就是需要靠自己的经验和感受去打破它的。这种游离在理论和观念框架之中的这种状态，我觉得就是我的那个不想清楚的状态。即使我的感受是混沌的，但我可能也不会在说接受到了一个学说之后马上去放在自己身上去想我怎么跟这个哪里符合，或者是我马上就去归纳和否认一些东西。所以说我现在也十分反对说学习理论是为了更好的解释生活这种说法吧。我觉得更好的生活就是我感受到我的心，然后我感到我的自我更稳固了。然后目前在这个寻回本真性的过程中，我也觉得好像我和那些任何的看似顺滑的、有道理的、有逻辑的，然后很清晰的那些定义和解释越来越无关了。
我觉得真的很了不起，因为这个自发的改变的过程一定是不那么好受的。
但是我现在就觉得我无比的自由。因为没有任何一个体制会对我这部分的自由再造成威胁了。那我又完全理解你刚刚那个描述嘛，并且觉得你那个样子是非常好的，因为就像你说的，你的担忧是你没有办法那么社会化，但我觉得我当时我在就是说从一个我觉得不能社会化的状态到我逐渐去靠近和社会接轨的那个阶段的时候，我是在经历一定程度的自我剥削、自我改造或者是自我工具化。所以我到现在之后，我不是说我刚刚也觉得脱离那些范式和框架然后找回本真的状态是很可贵的嘛，就觉得我现在反过来会觉得像你那样用心用力去生活才是真正让一个人成为人的一个东西。
我可能比较想问，就是你是怎么完成这个过程的呢？
我觉得确实也是你刚刚说的，它是一个很难受的过程。具体来说的话，就是这过程是和我进入大学之后，我从原本那么一个看小说写诗很文艺很抽象的一个人，要变成一个去写影评写论文写策划案的一个人对自己语言王国的改造是有关系的。因为我本身也是很靠感知和意念去生活的人，我觉得我想表达的很多东西在现代汉语的词库里面找不到准确的描述。所以其实我会尽量使用一些我认为更准确但其实在他人看来更不准确的那些抽象的描述去书写自己的经验。但是因为我学习的专业和我需要去干做成的一些事情，它必经的就是我写影评的语言是要清晰的，是要给读者看的，我写论文的语言是要具体严密有逻辑落地的。那个时候我会觉得是一次对我的，它既是一次挑战也是一次伤害吧。因为我觉得自己是一个很有灵气很有水分的人，我如果要就是靠写东西过活的话，那我的语言甚至是我对事物的一些幽微的因果的理解力是不受保护的，我一定需要进行某种来自一种文字的范式的一种体制的规训。但是我又太想，就一方面太想保留我自己的那部分水分，另一方面又太想去突破了。我就觉得是不是我这些我觉得自己很独特，我这些自己珍视的东西或许会成为一个阻碍我蜕变的牵绊呢？所以有段时间我就一直在想这个事儿，然后我就突然变得非常的反感那些抽象模糊失意的东西，又每当有这个东西跑出来的时候，我就会觉得说去死吧，这只会让我成为一个一事无成的很虚弱的人。我不想某一天拿着自己写的自认为很好的东西去给我很欣赏的人看的时候，然后那个人会说你写的我看不懂，然后在那个时候我是没有底气去说这不是我的问题是你的问题。 所以我就觉得我想要改变的意愿更强烈一点，我就更去做一些训练吧，就逐渐的让语言变得清晰和有逻辑，然后随之而来的就是我必须要把很多事情想清楚，就是你说的那部分，然后我就要去阅读一些人文社科的理论，帮助我去理解和推演，不断的跟人去讨论观点。这些当然让我终于可以说出一句清楚的，然后所有人都可以听懂的话，让我可以去做一些实事，可以去执行，可以挣到钱。但是在很多时候，我也会觉得我变得乏味和平庸。然后我觉得现在的又重新有这个回转，也是因为可能我读研选了一个创作相关的专业嘛，然后它其实相对来说对于我的表达语言的这一规训是相对来说是比较少的，然后包括我自己对于很多事物的理解也走到了一个就另一个自我解放的阶段，所以现在我会觉得说之前那是一种自我剥削，就我很确认之前是一次为了跟上社会的自我剥削，然后我也知道这样的剥削和改造还会有很多，比如说我如果要写出更好的小说，那也是可能再需要去改造我的语言的，但是再次的改造会就是接下来在我现在这个状态下基于现在状态的改造会让我觉得哦，是我自由的在进行调配了，像锻炼身体一样，而不是说我在经历一场可能会让我受损的浩劫。也就是我更加明确了我，然后在经历了这次改造和再改造的时候，我更明确了我自己的心吧。
在你说的过程中跟你重走了一遍这个过程，我觉得真的可以看见你的生命力。然后我也想起今年跨年的时候我们不是在上海，然后就一起见了一个老朋友，然后他跟我们分享了他作为创作从业者的经验，然后你对我惊讶的反应很惊讶，就是一个怎么连这个都要惊讶的反应，就是我在那个时候也才理解到我思考的动作有很大的占比是在和朋友沟通的过程中才发生的，就是连很多显而易见你只需要往前想一步的事情都是。
我当时的惊讶是在于因为那个朋友是做编剧的嘛，然后他就讲了一些写作技巧，然后还有一些行业里面那种工业化的一些操作的方法嘛，然后你好惊讶，就是你我感受到了你觉得他的经验进入到了你体内的那种很认同的那种惊讶，然后我就觉得你也是一个写剧本的人，然后你学了那么多剧作理论，你考上了那么好的研究生，你怎么会在听到说一些说法的时候还那么的受震撼？我就会觉得说就是我一般理解的这个专业和即将从事这个编剧的行业的人来说，我感觉不太会有这样的情况啊，就是我觉得如果你要是一个大一的学生的话我可以理解，但是我就是自认为你其实已经在这上面就是花了很多精力去理解了，所以才会那么惊讶。但我现在彻底的懂得了，就是说写剧本对于你来说其实就是你自己的事情，它和别人没什么关系，你是按照你自己的意愿和想象去写的，就不像我写东西会一直去问别人的建议啊什么的吧，所以我就会觉得你的状态你整体的状态包括当时那个反应都好本真啊。
我觉得还有一个原因是当时朋友跟我们讲述的状态很投入很盛情，他的说法是他是隐居人士独自苦修然后炼药，现在把那些东西捧来给我们看，我看着他当时的状态我就觉得我陷进去了
对啊，我觉得这也是他熟练的掌握编剧法的一个体现，他能让你陷进去证明他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从业者。然后你当时也说很多朋友讲的内容其实你仔细想想也是课上老师他们用自己的方式讲过的，但是在当时你听的时候你是不信任的或者是没有听进去的。
是因为那些分享都是朋友在用他的生命实践和验证得来的，我就会觉得 很珍贵很醇厚。
可以明白，我对，因为我作为在旁边听的人，我当然也会被他无数次打动，我感到那种肉搏的那种就是他就是用身体去闯出来的经验带有的那种厚度。对，那天的交流其实对我就是对一些交流的思考影响也很大吧，就是对我刚刚所说的对一些既定的东西的突破，对经验的打破也是有助推的。因为我在听朋友精彩的分享过程中，我很多时候下意识的会在脑海中出现这么一句话，就是说，哦，你说的这个就是巴拉巴拉巴拉，然后这个巴拉巴拉巴拉就是一种来自于某个经验或者是理论的一个叙事吧，它可能是来自于某本书、某个有名的人物说过的，或者是某个我自己思考过很多所以得出来的一个结论。那我在有这个下意识说，哦，你说的这个是巴拉巴拉的时候，我会很讨厌我自己，因为我会觉得说，我为什么会要这样去看待朋友的分享呢？我是觉得我内心的这个理论的这个经验的总结就一定高于别人此刻的这个分享吗？我就感受到了自己目光中的这种评判，所以说觉得自己有一点居高临下吧，觉得很跌。我当时还发了一条朋友圈还是微博说，这种状态是很不好的，因为交流的意义就是去感受别人思考的过程嘛，然后感受他在此刻他提起这件事情的时候表达出来的那种不得不表达的力量，感受那种九曲十八弯的不一样的形容词，那些兴奋点，新鲜的冒着泡泡的源自自身的体悟。但是总结它是免不了评判色彩的，就是阐释啊，替人解释，社交式的认同，这种接话都是一种自大和愚蠢的，或者是无意间你会将那个对话的核心进行了转移或者降维。然后我就在想到这个转移和降维的时候，就我在心里面觉得我这样子说，哦，你这个就是 blah blah blah， 是在对别人的一种降维和曲解的时候，我就想到了以前我自己改造自己语言王国的时候嘛，就是在改造之前，然后就会写一些自己很喜欢的文本，就是我跟其他人分享的时候，因为我的文本在别人面前看起来是很模糊的，然后会产生一些误解，然后他会比如说在看的人就会说，你想表达的这个是不是什么意思？我会觉得是，但是他说的不够，我就会觉得我的表达更丰富，然后我是想表达的更好，但是我在这个时候又会被告知是我自己能力的问题，那是一种很难受和很无力的感受吧。所以我就觉得当时我在那个想要去总结别人说的一个什么话的时候，我就会觉得如果是他真的面临了我的总结和这种带有评判意味的话语的时候，他一定也会很难受。所以我就当时在聊天的时候就想到了这些，然后那天朋友在聊天过程中有说到一句话，我印象也很深刻，他说很多习惯沉默的人之所以会保持沉默，是在搜集表达者的破绽。然后我觉得很对，就有的时候我一直在表达，我一直坚信某一种表达，那我真的会不会有一天突然意识到我完全是有问题的，或者是说我坚信任何一种认识的路径，习惯于任何一种理论，长期使用一种模式的语言，就会少去很多的可能性和价值。所以我在那个时刻我就意识到，不管是什么人站在我面前，我一定要敬畏他，做他自己完整的表达，然后敬畏他每个人表达的独特性，然后也一定要保持一种对他人讲述的惊奇，保持对余音的品读和感知，这就是保有对进入他者的那种能力嘛，这就会让我继续做一个心灵完整的人。 所以我觉得抛开就是那种抛开让聊天对象感觉到他有在被你倾听的那种的，你这个就是不啦不啦，其他的那种你这个就是不啦不啦，它都只是一种效率工具而已，就是在聊天的过程中他对那个心灵的闲适和自由进行了不自知的剥夺。然后那天我又再次感受到了这一点，是因为我在听你讲述家里发生的事情的时候，因为一种完全的，我觉得我对你的进入吧，我就只是我的反应就只是所以我也觉得在面对很多其他的事情的时候，我的反应也应该是而不是你这个就是 blah blah blah， 就无论这件事情多么符合我的认知吧，我都不可以这样。这里我又想提到我和小毛的聊天，因为我和小毛认识以后就是见了两次嘛，一次在成都，一次在上海。然后和他聊天，我其实随时都能感受到他巨大的那种包容力和理解力。在我讲述完一个事情一个感受以后，我可以完全感知到他完全理解了，他完全听进去了，而他不会说你这个就是 blah blah blah， 就是他而就是他的表达是你分享的这个让我想起了什么什么什么，就是他会就分享他自己的事情了，把我们的对话推到了更广阔的地方。我那个时候会有一种非常好的感觉，就是我觉得我自己很好的被一个人接纳了，就很喜欢他，就想不自觉的想靠近他。
每次听你回来分享你和小毛的会面，我也会让我觉得很高兴。并且我想到一点是，你们之所以能够心靠那么近，首先是小毛听了我们几乎所有的播客节目，然后你也看了非常多小毛写的文章，你们对彼此有这个了解，都有一个向对方靠近的然后倾听和感受的这种动作，我觉得这种靠近的心也是好珍贵的东西。
对，小毛也是一个话很多的人，我觉得真的是一个很美妙的经历。包括前几天我很喜欢的一个公众号嘛，那个荡秋千的妇女，她发了一篇文章，然后我就很喜欢，我就在那个读者群里面加了文章的作者。我觉得这个也是很大的差别，就是我跟你之间的差别，就我是一个非常向外的，我会去想认识我很有好感的人。包括加小毛也是因为在某个上我们俩去参加那个活动嘛，去又很欣赏他，然后我就加了小毛，然后虽然是后来才认识的。然后讲回这个，就是我加了那个很喜欢的作者之后，然后我是用小夏这个名字去加的嘛，然后我加了之后我就去干别的事情了，结果我又拿回手机发现他通过之后发了好多条消息说他很喜欢我，他就是那个在我们的播客评论区鼓励我们大笑的那个女人。
谢谢他，我们要赠送给他一件红色老虎 T 恤。
而且小毛他好像，小毛之所以会听我们播客也是这个朋友给小毛推荐的。
天哪。
那个时候我已经有小毛的微信了，然后小毛还跟他说哈哈我有主播的微信。
怎么会这样啊，可以通过小毛认识世界。我觉得可以感到小毛真是生命能量值很高的很厉害的人。
对，他传递能量也是很有一手的。好喜欢他。我觉得录到这儿就是我刚刚讲的那些改造自己什么的吧，其实也是在我体内板结多年的东西。就我讲出来我也觉得好舒服，好震撼，我可以讲出来啊，因为就觉得它埋得很深。包括我也意识到很多时候我那么追求效率啊，追求最大化，同时干五六件事情，焦虑于自己的知识储备就是被现代社会异化了，所以我就很庆幸我的这个自我改造的这个历程它迟缓了很多，或者是它停止了，或者它被我就是戳破了吧。 嗯，就目前我还没有觉得我自己在继续的去异化，而是换来了一颗更坚实的心，成为了一个更有耐力的人。嗯，就像之前我刚刚讲的那个过程，它像是为我的心灵争取了更多游刃有余的游走的空间，就我还是之前的那个样子，只是现在更能去自由的去游走了吧。那天我看到我们在上海见的那个朋友的时候，其实我也会和你有相同的感受，就是我能看到他经历了一个很不容易的改变。因为我们都知道他高中的时候是一个非常自由，非常的有想象力，非常抽象的状态，然后到了现在他是如此的有执行力，懂得写这些，然后做这些东西它的功能是什么，然后有很多非常超越的所谓的理性。我就感受到他的自我剥削，或者是或许是更淋漓尽致的，或者他不会把自己的那个过程理解成自我剥削吧。但是我在看到他有这么大的转变的时候，我只会作为朋友觉得他付出了很多的力，他真的经历了很不容易的一个过程。然后我会觉得他比我更淋漓尽致的原因，可能是他毕业了他就去工作了嘛，他就需要立即的去与社会接轨，立刻变得非常职业化，并且随时要面对他人的审判。
对，但是你在经历的这个过程的节点上相对他来说要更早一些，所以好像没有那么
对，
他好像会显得更淋漓尽致一些。
我在一个更安全的范围内吧，我感觉。
我就想到你说我没有经历自我改造的过程，是因为我还没有被审判过。
我觉得也是因为你的 ego 很大，外面的东西很难进到你身体里去。
我觉得确实，因为我们之前在录导师那期的时候我也提过，希望我的导师他最好能骂哭我，所以我觉得我也有在有意识的呼唤这种经验到来，就是外力把我粉碎之后去收拾，去想清楚，去更彻底的生长。那又说到想，我不想想清楚这一点哈，我觉得我最常做这个动作是在我想到一些过往的那些抠脚趾的事情的时候，就会立刻闪避，打断自己的动作，我会发出一声惨叫，或者是甩甩头，然后就跟自己说别想了。那天是我为了找一张老照片，然后去打开了我尘封多年的 QQ，就是往下滑那个动态的过程中简直是备受折磨，眼睛就虚着不敢看那些动态，真的好抓马呀，就是那个时候说话的方式或者是关心的内容都非常抓马，就我会去想象一些生活中的起伏，或者是去构建一些生活中子虚乌有的事情。就比如说我姐姐是护士，他们会徒手掰那个安瓶的头嘛，所以我就会想象他开红酒的时候也会把那个红酒从脖子的地方砍断，就这种事情根本子虚乌有。然后我就觉得是好像重新看观看了这个过程，就是我中学的时期生活非常枯燥嘛，所以我要主动的去为我的生活赋能，然后那些无聊事件就被我抬升了。我觉得是这因为这个，妈呀，我好像在说出来的时候我就想清楚了。我觉得我以后不会再斜着眼睛在心里面偷瞟这些事情了，好像也是对当时自己的一种吧。
哎，我其实听你讲到这儿，我好像有一点更明白了，这种不想清楚在你身上它其实并不是一种社会会批判的不实用啊什么的，我觉得它好像会说是更出自你是一个对自己很诚实的人。因为很多时候我会觉得我无法回想那些后背发麻想一想就要蜷缩成一团抠脚趾难以启齿的事情的时候，我是会觉得是出于我无法面对当时那个时刻它并非在我生活的主线上，而是有一点上头，就有一点我没有控制好的那种行为和言语，我就没有办法去面对那种失控的东西和无法定义的东西，所以我也不想去想清楚它。那 后来我会有些时候提到这些事情，我也会用另外的好像很搞笑的然后绕开那个核心的尴尬点的方式去讲述这些，希望把它纳入到我的合理的范围理解的范畴去消化它、嗯、那其中肯定是会有很多的自我演绎，然后还有很多细节的遗忘和抹除的。但你刚刚讲的给我的启发是，不需要去合理化它，而是去接纳我的生活中就是有很多不合理的瞬间。
嗯，我觉得我好像听明白你的意思了，就是这种程度的想清楚，你会觉得是一个想要完成它，就结束掉它的一个动作。所以你会说我好像更诚实，是因为我知道并且接受我还没有想清楚这件事情，就是至少没有糊弄、
嗯、
是吧？
对，包括我之前跟你讲过嘛，就是我在很长一段时间一直哽住一直蜷缩，
嗯，
指甲抠黑板的一件事情，就是我在小学的时候，因为胸部发育很早嘛，然后就经常被男生开玩笑。有一次夏天上体育课跑步的时候，他们就一直在盯着我晃来晃去的胸嘛，然后跑完步集合的时候，我就站在队列中，套着那个短袖就把我的小背心给脱了，并且当众甩在一个男生的脸上。
嗯，
当时后来现在几个阶段对这件事情有产生过不同的看法和回忆，但是我也一直无法解释我当时是为什么要这样，和是哪来的超出我生命可承受的这种勇气。就这件事情发生以后，后来当然生活老师他知道了之后就批评我说什么女孩子要自爱啊，检点什么的。但我并不是因为被批评觉得不能去想，我当然也早就打破了这种批评。我只是觉得每次想起就觉得后背缩紧就有你那种打断的动作，但是我也会比如说跟你提起嘛。然后后面我记得我跟你讲了之后，你就说哇你这个行为很女权。
对啊，
我当时真的就是我当然会很开心，我会觉得哇我从小就是一个很女权的人，但是我又觉得这种看似的和解好像是忽略了当时跟复杂因素的，我不能这么就我当时肯定是没有洞察到可能有长期的压抑，它是一种反抗的体现。但是我觉得这个勇气它不是自发的，也不是经过审视的，而是可能或许我也享受一些猎奇的目光，或者还有其他的，我现在还没有办法去阐释，然后这个也是我到现在都没有想清楚的，然后也是我之前给你讲的时候假装想清楚的。
我觉得可能你现在还是会因为感觉到自己会有那种想要被关注的这种期待而就被这一点折磨，但是我仍然觉得这个行为它是一种超然的勇敢和一种有攻击性的防守，我觉得它好先进、好女权，好有想象力，就是对那些目光的一种狠狠的震慑嘛。然后我又会跟你沟通这些的过程中，我也觉得你给了我一个兵器，就是你在说我没有糊弄之后，我好像更有勇气去做好一些事情了。
其实我觉得本来就是这样的嘛，所以我会跟你说你或许就是不用经历那个改造的过程，因为你只用跟随你自己的心就好了呀。
那我可能会想就是说更晚想清楚他让我错过了或者说失去了什么，好像就是除了一直承受着我还没想清楚的这种压力之外就没有了，甚至这种压力也会因为你给我的这个兵器而显得不让人那么难受了。那我想清楚的入口开放的时刻，那些我集中直面我自己然后我去做想清楚这个动作的那些时刻，好像我现在回忆起来几乎都是在某一个夜晚内或者是乘坐某种交通工具移动的过程中，就是我物理的身体在快速的掠过很多东西的时候，或者说在夜晚我觉得是全世界都暂停了的时候，就夜晚是一种固体，然后我在感觉到完全安全的情况下才能更好的探问自己，就像把手伸进体内然后就是去勾破那个我装载了很多没有消化完的东西的一个内囊， 然后让那些固态的液态的东西都流出来，并且还因为黑夜我觉得它是可以无限采掘的嘛，熬夜的时候我也会觉得我是在生理上是另一个星球的人，因为我就是很能熬夜，我觉得我应该生活在36个小时一天的地球上，然后可能我觉得我的生命节拍可能就是更慢一些。
嗯，我觉得就是怎么说呢，我会觉得你让自己更舒服。
嗯
嗯，然后你说你是生理上你觉得你应该是另一个星球的人的时候，我又想到了在有些时候你跟我分享东西分享故事的时候，我会觉得你是站在宇宙中心，然后在发射光波，然后我都在这个时空的隧道里面跟你挥挥手。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挥挥手的动作应该也会很有力量吧。
当然会。
嗯嗯，你讲到这个黑夜，我对夜晚的记忆是我以前有很长一段时间都经常是哭着睡的。嗯，夜深人静的时候一个人在枕头上哭嘛，因为其实我之前那段感情会让我反复的去琢磨，很深入骨髓极致的去想它，就那个时候哭对于我来说是一种净化和舒缓，就像一个光合作用一样。而且因为我就是一个喜欢哭的人，我跟你录播客经常会哭，我聊天聊到激动的时候也包着泪花，就逐渐觉得哭对于我来说就是一个再正常不过的情感表达。但我哭，在别人面前哭，总是让很多看到的人惊慌失措，所以在这种安全的平稳的夜晚里，就哭的自己私人的哭，就像眼泪是往心里流的，对我来说是一种滋润和疗愈吧。
嗯，我的理解是你每天的情感浓度很高，信息量很大，所以到了晚上你要把自己的这个容器清空，就像大坝泄洪一样，卸掉那些压力和内容。我觉得是你很会驾驶自己吧，我觉得我也在跟着你慢慢学习这一点，就是我写作必须想到很亮的点才能接着往前，然后知道这点之后，我就会像头上吊着苹果的驴一样给自己吊一个苹果。我觉得这些技巧都能够让我更好的驾驶。
嗯，我觉得你学习不同地区不同国家的那么多语言就是在驾驶你自己。嗯，然后包括就是还是那个，我觉得我们之前在讨论那个想清楚和不想清楚和那个与社会接轨的关系的时候，我就是觉得你不用去想清楚，你也可以在这里生活得很好，你可以走你自己的路径嘛，然后不用像就很多人一样，或者像我自己改造语言王国一样那么鲜血淋漓，你是会保全你自己的心的。
嗯，其实我以往对这个的理解都是觉得它是一种逃遁，就是给自己开发了数片自留地，让我不至于成为流民。所以我觉得我在对自己使用一些技巧的时候，我会用把它们装进一个脑子里面，但是那些我很谨慎我想保全的东西，我都会把它放在另一个脑子里面。
嗯，你说这个其实也让我觉得挺怎么说，挺让我感受到我和你的不一样的吧。因为就是之前你跟我说你写论文的时候，然后背政治的时候，那些东西都不会进入到你的保全的那个脑子里，然后我就觉得我只有一个脑子，或者是说我还没有长出另外一个脑子，就是所以我在遇到那些很现实的问题，然后或者是很需要去克服的东西的时候，我就必须要去改装我这个仅仅有的脑子。嗯，而且就像对待感情一样，我是没有办法去旁置那些困扰我的东西的，我一定就永远都是要走到极致，就永远不会放过我自己。
嗯，
但是现在就确实会觉得，因为可能也是刚刚说的，把它训练成了一个更大的空间，就是把这个脑子变大了，而不是变成另外一个脑子嘛，所以就会觉得可以更松弛的去使用它，在同时也会体会到更深刻的东西和更自由的东西。
嗯，我觉得真的都是一以贯之的，因为你也跟我讲过说感情就是双方要去面对自己的不好， 我觉得因为我是那种追求衣服布料的摩擦那种感官上的刺激，所以我总是很快的略过很多，然后会很谨慎怕自己受伤。但是你在每段关系里面的那种深耕的状态，简直和你对自己的拷问是一脉相承的。
嗯，其实在跟你做播客之前，我们的日常交流我就觉得非常顺滑，然后觉得我们很像，然后就是因为做播客打开了更多的口子，或者是进行了更深入的一些连接以后，我才发现原来我们有这么多不同。
嗯，我觉得其实是这个阶段我们各自生命的主旋律不同吧。
嗯，是的，就像我们都是在发生无限的变化一样。嗯，我又想到曾经有一个对我很好，然后也期盼我变得很好的一个人，或者说他在某方面来说比我更有人生经验的一个朋友嘛。然后呢，他就站在他的角度提出了很多问题和他觉得我可以改进的方向，我非常感谢他。然后在我自我改造的路上，我相信那些理论就像相信他一样，虽然我在跟你说那些的时候，然后听你跟我讲那些隐忧的时候，我也有一瞬间的冲动觉得说你也需要有一个人站在你面前说你这样就是不行的，你需要去进步和改造。但是我刚刚也说了，这不是唯一的，就是我现在终于意识到你是可以用一种更柔和的方式，全新的方式去开创自己的新局面的。我现在在这个回归本真的过程中觉得我更加真正的懂你的好，珍惜你的好。所以之前跟你说，如果你在这种状态然后中你觉得自己没有办法那么社会化，我也愿意成为你和外界之间的一个纽带，因为就是很愿意陪伴你，并且我觉得就是很想让你的好继续好，并且我愿意去承受这根纽带之间可能会有的压力也好，拉力也好。
我觉得你早就是这个纽带了，并且非常坚韧。就是因为我偶尔会有那种毁掉自己一生的疯狂冲动，但是这个毁掉可能不是针对我之前说的那种成为废物，而是我朋友们和我都非常珍视的我身上的一些东西，就会毁掉他的冲动。但是因为小夏是我的朋友，所以我会感觉到我的力量，我会手握保护自己的兵器，我觉得非常踏实。并且其实我不觉得你在改造自己的过程中失去了什么，因为我仍然非常清晰的感知到你的鲜活灵巧生动。
嗯，给我说哭了。我觉得很幸福，然后我也觉得我的确没有失去什么吧。就像当初我在决定改变的时候，决定一定要把什么想清楚，一定要去跨越的时候，我就觉得我有些东西它可能本就不属于我，只是我恰好是个年轻人，我会像很多大多数的人一样短暂的拥有一些美好。然后同时也会觉得有些东西我不应该恐惧他会离开我，因为如果他真正属于我的话，他一定会找回家的。但我同时觉得，如果我现在站到当时那个没有被自己剥削过的我的面前，我也很希望有个人可以跟我说，你不用改变，你只需要按照你的心去走得更深入，你不用变成另外的样子，然后我也可以保护你。所以我就会觉得说，我刚刚说那些很像是我也很想保护我自己身上还留存的这一个像你的这部分吧。
嗯，我想说你真的很了不起，谢谢你，想清楚达人。
你也很了不起，包括你那么惊讶于朋友谈到的那剧作技巧，会让我觉得一个活了20多岁的人，他从来没有深信过任何一种来自于外人的经验，我觉得超级了不起，也是超级勇敢的。
谢谢。
然后不用谢。然后我也想说，其实我可能接下来还是会不自觉的去深信那些看的很有道理的话，然后去相信那些他人的经验，但是我会觉得说我还是我又不一样了，但我又还是我。就像那天跟小毛聊天的时候，小毛再次出现的时候，我觉得就是我觉得我们都不会变成另一个人的，因为小毛他是一个比我年纪大，然后经历更丰富，然后在很多方面都有很多探索的人，他还是那么的生机勃勃和有魅力，就也让我没有那么恐惧去工作和进入社会了，因为我相信他的生命的经验，我相信他的生命，我就相信无论如何我们都是完整的。
我觉得也可以感觉到这确实是一种变大，心变大，就是拥抱和开放，会允许自己承载和进入他人的身体，并且不忘记倾听，并且希望大家也不要忘记这一期我们有一个讲的抽。
好的，千万不要忘记。那怎么结束呢？这个都提到讲的抽了，那就要结束了。但是我总觉得我们就是聊的
怎么了，
还没聊够，就是总觉得还有好多可以聊的。怎么回事？就觉得确实没有聊得太清楚，但是聊得太清楚对于我们来说就实在是一种毁灭。然后我那天不是跟你说，跟你聊完以后，我就要坚持做让人听了的播客，而不是
没错
去做那些跟别人说你说的这个就是不啦不啦不啦的播客，对吧？
没错。
所以我们
还要谢谢第三位主播小毛
啊，谢谢小毛，我们会。我觉得他我们还都语无伦次了，反正就是很喜欢小毛。然后在接下来的一期节目可能还会提到小毛。
没错，大家也不要忘记参与我们的讲的抽，
这个讲的抽抽抽抽一一一，
再见，
拜拜。我们 AirPods 没电。梦中的水响，那挥动的手在薄雾中飘荡。清醒杨柳岸，那些缠绵的往事化作一缕青烟，也消失在